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的第36篇，诗篇的36篇，大卫的诗。诗呢，这个篇幅不长，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分成三个部分，就像那许多史诗的架构一样，很多的史诗，奥德赛、埃涅阿斯纪，都是在从这种更古老的传统中得着灵感。所谓的史诗架构就是时间顺序是一二三，对吧？按照时间顺序叙事，但是史诗往往是二一三，先说现在，再追溯过去，然后再盼望未来，再往下进行，对吧？二一三的架构。今天的这个诗篇36也同样可以分成这三个部分，你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圣约子民的一首小史诗，可以称之为大卫在圣约当中面对现实、追忆过往和盼望未来这样的一首诗篇。所以它分为这三个部分啊，现实、过去和未来。首先的第一个部分，我可以称之为就叫做面对现实。什么样的现实呢？就是这罪孽横生的世界，这罪孽深重的人类。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说，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这世上的人若没有上帝的光照与恩典，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并且这里边提到的一个词说罪过，这个词其实还可能不够原文的意思那么强烈。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罪过的这个词指的是说一个人破坏了与上帝所立的约，这样的一个意思。类似的同样的这个词在哪还出现过呢？比如在以赛亚书的1章2到3节也出现过。以赛亚书的1章2到3节是这样讲，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这里说的上帝说着以色列民我养大，他却背逆我，指的就是这个词啊。也就是说他背离了与上帝之间的约，背离了那种关系。世人起初透过亚当，原则上可以说都是跟上帝有约的，但是在犯罪堕落之后，人就忘记了他是被上帝所造的，与上帝有这种天然的关系，生命的连结和理应的一种约中的关系。所以人渐渐活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呢？今天你听起来很时髦的一些说法，实际上古已有之。是不是今天常常的你听到一种说法，我也以前讲到多次提到，我要听我内心的声音，是吧？我不要任何的人来指点我该做什么，我就是我，我要做我自己，我要听从我内心的召唤，去做我想做的，应该成为的样子。听起来很后现代，实际上这就是这个第一句话，恶人在他心里说话。所以从古到今，罪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的。你要注意一点，这样的悖逆，这样的罪过，这样的诱惑，这样的邪恶，它有一个演变过程。什么演变过程呢？如果用在文学的技法上来说，就是似乎这个恶起初是第三人称的，他会以说他这种形式出现，最后的话第二步他变成了一个是第二人称，好像这个恶在对你讲话，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说我不要，我想想是真的吗，你开始在讨论。到最后什么时候恶真的把你掳掠走了呢？他开始以第一人称说话了，你自己说我不怕神，你起初不是这样的，起初你说你看那个坏蛋他不怕神，然后呢这个魔鬼或者说一个恶人他诱惑你，神有什么好怕的，神又不是全对，神就是怕你变成了眼睛明亮如他一般，你说有道理啊。到最后你也吃了禁果，你也犯罪堕落之后，你说我不怕神，你以为这是你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我说的从第三人称变成了第一人称。这恶人到了最后就堕落成这个样子。 所以无论是世人当中的那些哲学啦，那些人的那些格言，有无数的变种，但都没有脱离这一句话的概括。比如说近代流行的一句话，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不是？人是宇宙的准则。或者说一些国外的公立学校，它的校训就是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是我命运的主宰。哎，听起来好霸气啊，这种话是吧？但实际上这种话都是我眼中不怕神，或者说我就是我自己的神，这就是我心里的声音，我要听我心里的声音。可是大卫说，你这心里的声音就是罪过而已，是一种悖逆而已，是一种破坏与上帝的约而已。而这一种的阵营转变，你从在上帝的约中到离开了上帝的约，它就像一个凭人力不可逆的过程。一旦不在上帝的光照，换言之就是在上帝的约中的时候，人就失去了自我认识的能力，他被困在了一套邪恶逻辑，一套可以闭环的诡诈之术和罪恶循环当中。他就是在这里边可以自圆其说，他觉得沾沾自喜，拥有了一切的答案，他就可以从欺骗自己的角度来去在这世上行事为人。换言之，他自己再没有能力让自己回到上帝的约和光当中了。他是完全的如同从那个高楼悬崖上跳下去以后，再也没有办法让时光逆转自己再回去。这就是那个罪人真正可怕的地方，他心里的声音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被魔鬼的声音，被罪的声音里应外合占据了，让他开始这样讲话。所以在整个罗马书的前三章第三章当中，保罗的论述就是在告诉我们世人的罪孽会呈现出多少种的表现形式，并且告诉我们这一段经文不是在特指哪一类人，而是说若没有神的恩典，世人都是这样的，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的，只不过有的是显露出来，有的还暂时隐藏。这就是人类本身的一个现状啊！这是大卫对现实的一种描述，他描述的固然是他所面对的那世代的恶人，可是那世代的恶人同样可以代表全世界以及古往今来所有的事。所以这罪人的表现有多种多样。接下来他就提到，当人自以为神的时候，一定就带来了自夸自媚，对吧？自我夸耀，自我谄媚，他认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也不被恨恶。罪人呢，就是喜欢自吹自擂，我们这个第一，我们那个最好，我们这个无敌，我们这个太厉害了，是吧？哎，这个就是一种标准的罪人的形象。这种自夸自媚，从小我们听惯了以后，都已经觉得是事实了。你欺负外国人不明白中文啊，汉语毕竟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但是现在这个互联网很发达，有了很多机器翻译软件，是吧？哎，人家也可以无障碍浏览你的网页了，就一笑大方。我记得我从小就听一个话，说我们这国家多么伟大呢，因为我们用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有没有听过？这个好牛啊！其实我想说这个不够牛啊。后来我发现，我们仅用世界0.5%到1%的教育啊、医疗的费用，还解决了世界上22%的人口的教育和医疗。这不是更厉害吗？我们还有22%的人口养活了全球50%的公务员呢，多么厉害。但是最后这50%的公务员说是我们养活了这22%的人口，对吧？这些都是在自夸自媚，自己吹捧自己，毫不觉得肉麻，你知道吗？我们听习惯了，你都觉得这是真的呀，这有道理啊。这就是恶怎么一步步的侵袭你的这个过程。所以很多的事情，这个罪孽无论是大无论是小，只有说显露没显露而已。 前两天我还在我们的小组群里转发个小短视频，起初第一遍第二遍我没看明白是干什么，一群大白在那儿努力的工作，我以为是在制作棉签呢，还是干什么测试剂，一看不是，手里在那刷什么东西，我再看他刷什么呢，到底后来看明白了，是刷苹果，不是给苹果手机刷机啊，是给字面意义上那个水果苹果，把那个黄色的苹果红油漆刷成了红富士，是吧，一个个刷的鲜亮的，黄的就刷成了红色的就去卖，这是在干什么呢，不太明白，是不是红苹果比黄苹果能够卖的这个更卖上价了，如果没有这一个小视频拍出来揭露出来，是不是这东西也终不被显露啊，不被恨恶啊，对吗，所以罪就是这个样子啊。故此这个现实当中，罪人的口中言语尽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英国有个诗人叫做亚历山大普柏，他对这个恶也有一番形容，他说恶呢是一个恐怖的魔头魔王，你第一眼看到他让人憎恨厌恶和恐惧，躲避开他，然而如果你经常看，你就会习惯他的面庞，再然后你就会忍耐，勉强能够忍耐，再后来你会逐渐同情他，最后呢你会拥抱他，而且还不舍得离开了。你说这一个诗写的挺可怕，是不是刚才我所说的那种情况呀，起初你觉得恐惧，后来你开始可以 找辙，哎，他也有情有可原吧，他也有可怜的地方，哎，他这话不无几分道理，哎，他其实也不是那么可怕，他不是那么难看，越看他越耐看的啊，他其实挺好的，最后你跟他就一样，这就是恶对人的一个征服过程。到这一刻，你拥抱不舍的这一刻，可以说就没有了回头路了，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他不再能够接受那种光中的逻辑，接受那种正义的语法。恶人的堕落就是这个样子发生的，之后他就天天就是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再憎恶恶事。人对于恶理应的方式是愤怒，要去解决，如果无力解决又不想无能狂怒，那义人的心会为罪恶而忧伤，对不对，会觉得难过，甚至有时候看不下去，这都是正常的反应。可是当人如果已经彻底的与智慧恶行善行断绝，他图谋罪孽，心中行不善的道，他就会不再憎恶恶事，他面对罪恶的时候，他会出现了两种比较可怕的情况。第一种完全拥抱恶嘛，他会以恶为善，以黑为白，他会颂赞这恶。然而还有一种方式呢，他会以戏谑的方式，万物皆可成为梗，一切都可以当成段子，无论多么邪恶的事，他都可以给你编成个笑话来讲，好像用这种笑话来肢解和冲淡了那个恶的邪恶性。所以当人不再愤怒也不再哀伤的时候，变成了是欢喜，变成了是戏谑，变成了是昂扬的去拥抱他，这就是恶把人征服了。如同以前我提到的前几次说什么广东英德那个地方叫英德嘛，发洪水，小粉红不加分辨的一看，哟啊，英德，英国德国发洪水了，非常的欢呼雀跃，是吧，英德发洪水，后来一看广东英德啊，没电了。而且最近你看大家都热得要命，咱们这个东北应该说跟热这个字很少沾上联系，哎，也都给大家热得够呛啊。印度洋那个水汽是越过了喜马拉雅山过来，南方更是要命，很多人非常的热。结果我在那微博上在哪儿看见一些热搜，大量的是又有很多人网民在为日本那个火山什么哪儿着火，山上起火，山火，为日本的山火而欢呼，为欧洲的热浪而欢呼。 哎，这个奇了怪了，他自己不也在热浪当中吗？你就可以明白，这人已经是心已经跟智慧善行断绝了啊，就这种表现。最近一位近20年来的华语流行第一天王是吧，周弟兄，据说是弟兄出了个专辑啊，然后这些人就开始说这里边辱华了，主打歌为什么你提到的那些伟大作品都是外国的作品呢？为什么有中国的？为什么那个歌的名字叫什么粉红什么的，是不是嘲讽我们小粉红？就是每首歌他都能给你找出一个点来认为辱华。哎，我倒觉得挺有意思，因为这个群体90后嘛，高度跟他的歌迷群体重合，自相纷争，自相扰乱了起来啊，是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又突然在一些个某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几十个视频，文案都一样，文案都一样，说天气炎热，有个小日本来我店里买空调，他不但不给钱，他还要报警来抓我，小日本太可恶了。你起初看到第一个你会觉得还有这事儿呢，这哪发生的，后来你发现有几百个账号同样的这段文案，几百个人在这儿这么说，你就想这里发生了什么呢？你可以明白吗？这在转移什么呢？到底是要是吧，人怎么能忘记自己在水深火热中呢？就是专注在盯着别人的水深火热，对吧？所以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这里边就会使得这黑白颠倒的事让你会见怪不怪的。河南的这个什么银行暴雷的事情出现之后，你发现各地接二连三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第一个你惊讶，第二个你就觉得啊，是不是这个是个常见的事儿啊？第三个你再去说这是不是一个系统性调整，到第四你就麻木了，到第五你就认为正常，到第六你甚至于因着内心的恐惧你去斥责别人，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干扰军心，不要在这儿说好像煽动这个民意怎么怎么样。所以人的心会这么容易被改变的。有很多这个国外有人很惊讶的说，这么多事情爆发，你认为这百姓难道他不会起来说恨上政府吗？有非常了解中国的中国通说，不会的，事情越大他们就越恨美国，一切都是美国造成的啊，这样子。好，所以说这些事情古往今来差不多，大卫说的是他那个年代的恶事，我们只能说说我们这个年代大概知道的一点，你也无法无穷的列举下去，事例太多。然而重点在于大卫如何应对这件事，他如何应对他的时代，他能想象到的这个和见到的这些恶人恶事，他追念历史。你发现话锋一转，从第六节开始，第五节开始，大卫开始讲，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信实达到穹苍，公义像高山，判断如深渊，耶和华，人民牲畜你都救护。这一个诗平淡无奇，因为好像是赞美诗，很多有这句话是吧，我们都觉得很正常，可是你仔细想不得了，这里有神学。如果你形容一个神是创造的神，这里是有创造的意思吧，有天有穹苍有山有深渊，意思就是说天地这是你手所造的，你想称赞这一位神，你可以说他的能力达到天上，他的威严达到地下，对吧？世上很多地方也是这样说的，只不过大卫更加的有巧妙的一点，他是用诗人的笔法，他说你的慈爱信实公义判断，山和穹苍能知道啥叫慈爱信实吗？高山和深渊知道什么叫做公义和判断吗？这明明是人才了解的，对吗？也就是说这位耶和华这位上帝和那位叫做创世纪第一章另一个词叫做以利沙代称呼的那位创造的上帝，就有两个不同的面向，创造和拯救。拯救也就是立约的意思了，对吧？救赎之约。那么这一位上帝的对人的这种感情和爱，慈爱信实和公义判断，我们说的正直啊，公义又慈爱的上帝，他的这个公义慈爱达到了他手所造的这一切天与地当中。他手所造的不仅有天与地，还有人呢，还有牲畜啊，这一切他最核心的不是造了你把你丢弃 让你自生自灭，他还要去救护。可以说这两节经文是不是把上帝的属性讲得非常清楚？这就是诗，是诗篇啊。诗人大卫就拥有前四节所说的那一种被约的恶人不一样的一种神学和世界观，他知道自己跟上帝有约，他现在正在追念追忆历史当中上帝是如何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类，与人立约的。他在追念这个约，当他呼吁上帝的时候，他不像恶人，恶人在图谋一切的计谋的时候，我眼中不化神，我这个我那个，总是我自我为中心。可是当这守约之人大卫颂赞上帝的时候，他完全不提自己，他是单单的在称颂上帝的名，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属性呈现出来。他的公义、判断、慈爱、信实达到了天地万物，达到了人，甚至达到了动物、牲畜。这也是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也重复的主题，他让我们去明白，那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那田地里的野花，就是所罗门其荣华的时候啊，不如他。就是这样的生物上帝都看顾爱护，何况是人，是吧？这就是那最伟大的神学换着一个不同的方式的表述，上帝爱着天地万物，上帝更爱的是他手所造的人，有他形象和样式的人。所以人比这些物要高，上帝比人要高，是在这种次序当中。就像大卫一样，大卫这里根本不提人了，他提的是上帝，上帝比人高，然后在万物的面前人比万物高，人受命去治理这地。耶稣也是这样讲的，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不是？然后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了。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搞清楚次序，不要乱掉。天、人、地，这就是次序，对吧？天指的是上帝，上帝比你重要，你比这世界重要。接着他继续的来去在他的这个诗当中来颂赞上帝，他说，神，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这又是如同整个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主耶稣所说的，他说上帝叫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世人全世界的人都会投靠在上帝的荫下。你不信上帝的人，上帝也可以让那普遍恩典赐予你阳光雨露、空气、淡水，对吧？你不信上帝的人也能够在一些普遍启示当中了解到这世界的奇妙。所以这就是第七节所说，然而我们比这更多，他们这投靠在上帝翅膀荫下的人当中又有一些人啊，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殿里的肥甘，首先人怎么能进到神的殿里呢？你能进到神的殿里就已经表示你与神有约了，对不对？你是上帝圣约中的子民了，对吗？然后你在大卫那个年代语境当中，一个人进圣殿是要来干什么的？献祭的，对吧？献祭的。我不太懂买菜啊，这些现在假如说牛肉羊肉最贵的现在是哪一个部分？不太清楚，是叫什么哪个神户牛肉，是什么肩胛了什么，哪个后边有一片肉最贵，对吧？那是现代人的看法。古代人的看法呢，牛羊最贵的部分是什么？是那个最肥油肥甘那个地方，对吧？所以献为燔祭烧掉的那个部分是肥甘，是不是？那个部分本来该是献给上帝的，对吧？是牛羊献祭的最好的那个部分。可是那个上帝却说什么？说这些投靠在他的翅膀的荫下，进而进入他殿里的人，必因他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这个很神奇的呀。大卫为什么他可以能够来超越性的理解到，原来摩西利未记当中规定的这献祭的真意是什么？ 他说上帝把你献给他最好的部分，那个肥甘其实是给你吃了，是不是？是让你得以饱足的，让他殿中约中的子民给你饱足的。你真认为上帝是喜欢吃肥油啊？不可能的，这一切的美物是要加给人的。然而这只是那物质的赐福，或者说预表着那永生的赐福。接着呢，还叫你喝他乐河的水，这个乐就是伊甸园的伊甸同一个字根了，等于说喝你那伊甸的水。伊甸园我们知道是那起初的最初的那个地方，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罪恶开始的地方。这个乐河的水就是在那个古代的语境当中，各国各民人都去盖他们自己的神殿庙宇，往往都是在泉水边。来，他们都明白这泉源代表着生命的源头。其实大卫所预备建造他儿子真正建立的圣殿所在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城中的高山上，是锡安山呀，是吧？它是没有河的。可是到了后来西西家的年间，你还知道引了一个城外的一个池子的水，还要引进来到圣殿附近的，对吗？还记得那个池子吗？希罗亚池，是不是？希罗亚池。所以这是一个在古时非常让人能够来一下抓到重点的一个地方，就是上帝总是和那泉源和那水源和生命有关系。故此这一幕特别的在以西结书的47章，我不能都念哈，以西结书的47章的1到12节，先知就是在异象中看到了那未来新造的圣殿，是重新的引出了那活水的泉源，对吧？从圣殿当中的水流出来，滋润万物，又使得人得生命。可以说就是这诗句里边所呈现的那种神学。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爱他的百姓，他甚至将那最好的人献为祭给他的，赐给的人甚至还要远远超过他们。接着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的重点了，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就可以叫做在你的光中啊。为什么人要投靠他？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这就是那个泉眼，那个乐河的水的一语双关，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句话是多么的伟大呀！我记得 C.S. 路易斯是不是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大意就是说基督教是什么，其实基督教是说在他的里边才让我去看到了其他的东西是光还是黑暗，它本身就是光在照亮了我们，对吧？所以这是一样的意思，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你才可以分辨光和黑暗。经历过光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光和黑暗，因为有光的地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它毕竟不是完全被光充满，这世界上毕竟少数地方才有光，大多数地方是黑暗。换言之，今日有全然的黑暗，可是没有全然的光。有一生没见过光的人一直在黑暗中的，甚至这是大多数人。这样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光，就是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人，是不是？然而在上帝的光中，他到了光中才想起来，才明白原来我那个地方叫做黑暗。就如同一个是做梦的人，只在梦中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做梦，他唯独非得醒来才知道自己是做梦。一个喝醉了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喝醉的，他必须醒过来才知道我当时那个状态叫醉了。一个被拯救的人才知道，我从前就是1到4节所说的那种罪过之人，是眼中不怕神的图谋恶事的恶人。一个被拯救的人才知道这一切，深陷在恶当中的人是不自知的，他没有在光中就不知道何为光，也不知道何为暗。唯独在光中的人才知道光与暗的分别在哪里。所以什么叫做在上帝的光中呢？在上帝的光中就是在上帝的约中。 就是在上帝的约当中，你在他的约当中就是在被他光照，你在他的约当中，无论你是还是不是他的一个真实被拣选的子民，你也蒙受了那光照，你也可以有机会去更深的认识他，甚至能得享到他殿中的那肥甘，能够来饱饮他乐河的水。但至于那生命的源头，那真光你能不能得着，那就要看那第十节所说的上帝是不是把他慈爱给了那真认识他的人，以公义待那真正心里正直的人，这种人就是那真正的约民，对吧？是那真正的约民。所以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读了几个其他文言文的翻译的版本，哎，觉得非常好啊。我们必得见光，我们也甚至可以发光，说永生之源操之自耳，与而光中必蒙烛照，就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在这神圣的大光之中，我们被光照也暗示我们也可以像蜡烛一样发出一点光来，这就是那被光照的这件事情。我们充其量是小型的月亮，你也不是光源太阳，月亮是反光的，对吧？我们也是透过上帝才能够发光的。所以说到了这个光，这实在是太奇妙的一件事情。在上帝的光中，我们才知道我原来眼瞎，而那真正瞎眼的人却常常以为自己是光明的使者，常常认为自己已经看清了一切，可以给你指导出方向了。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我相信有人听过，说是有一个学生问他的老师，他说老师，昨天晚上夜里我看见一个盲人打着灯笼在那走路，他明明是看不见的，他为什么要打灯笼呢？这其实是个哲学命题，是吧？你想啊，一个人他看不见，他走夜路，可他要打个灯笼，他为什么？他老师就回答说啊，这就点出了世界上各种思想和流派。如果这个人他是怕别人看不清道，这叫儒家，他虽然自己看不清，他还挺担心别人看不清啊，这是儒家。如果他是怕别人把他撞到，这叫墨家。在那个定义当中，墨家的人被认为比较的自我一些啊。如果说他认为政府有规定，黑夜出门就得打灯笼，这叫法家，是吧？执行规定就行。还有的说想打就打，不为什么，顺其自然，这就叫道家，是吧？还有的说他想借此哎引发人的思考，开示众生，让别人悟道，这叫佛家。如果说他其实这个人是在装瞎，他明明能看见的，那他这叫政治家，是吧？但如果他是真瞎，他还真在那打着灯笼，试图在跟我走，给你引路，这叫专家，是吧？这叫法利赛人，这叫伪善者，对吧？你想耶稣是不是也多次的说过这种睁眼瞎呀？在约翰福音九章当中，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的，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这个比喻当中，你完全我们可以补上这一条，明明睁眼瞎还在 指点别人走路的这种，他最危险，这叫法利赛人，这叫睁眼瞎，你都看不见你还给别人指方向，对不对？这种人，罗马书当中保罗也是如此说的，他说你们这群犹太人，这里的犹太人那当然还是指那些固守口传律法不撒手，以至于违背了律法的真意，也被抵挡了福音的那种人。他说你们这犹太人，你们倚靠律法，却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引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真事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保罗说的是不是也这个意思呀？ 你怎么还自己打着律法的旗号，你反律法，违背律法？你给别人指路，让人家睁大眼睛仔细看，你是瞎的呀，对不对？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正可怕的地方。愿意跟随真光，在上帝光中的人太少。他明明不在上帝的光中，却自认为自己有光，自己是黑暗中人的光。可是当那真正的人被上帝的光真的光照了，他却会承认，主啊，我是眼瞎的，我被你的光引导，你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才能走正道。我在等走正道的时候，实际是被你引导的，不是被任何人引导。我也没能力用我自己引导别人。当人这样承认眼瞎的时候，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了。这就是这福音的悖论，这救恩的奇妙。所以说这种瞎子引路实在是太危险了啊！我在读一个挺爱读的一本古书，叫《世说新语》，里边有这么三个人，文士坐在一起作诗，也不叫作诗，有点像搞笑，就是说咱们每个人说一句话，一句诗，形容一种最危险的情况。其中第一个人说，叫矛头西米箭头吹，他说在这个打仗用的那个矛啊，在矛头去淘米，然后在箭头呢去煮这个米，意思这个很危险啊，打仗当中还在那吃饭嘛，对不对啊？这是一种危险。第二个人说叫百岁老翁攀枯枝，是说一个100岁的老头在那爬树，那个树上那个枝子都枯干，马上一踩就要断，那拽下来不就得死吗？啊，形容这叫危险，更危险了啊。第三个人说，井上露露卧婴儿，说在井上打水那个露露那个旁边卧了个小孩，再往下卷一卷，小孩是不是掉井里要淹死了呀？你看到那一幕场面，你是不是这个强迫症都刺激要犯了，对吧？他说这个最危险。然而第四个人说，最危险的叫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你想，四个危险到一起，一个盲人骑了一匹盲的瞎眼的马，黑夜黑暗的深的时候，走到了一个悬崖边上深池的旁边啊，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别人都服，你这个太危险了，是吧？你这个最危险。所以你想啊，就是说这种瞎眼领路，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比这个更危险的是，他不知道自己瞎眼，他还在这到处给别人往这儿走往那儿走，这个最危险。然而上帝是生命的源头和真光，生命之光，这是上帝的本相。这真光指的是谁呢？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就说，那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在等于说，耶稣是上帝的那真光。所谓在上帝的光中，我刚才说了，就是在上帝的约中。谁是上帝的光？就是他的儿子。你在耶稣基督的约中，就算是真的与上帝有关系了。同样在约翰福音这第一章，是不是也这样讲啊？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叫约翰，他来是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所以这大卫的诗篇唯独到了新约当中才被正确和清楚地阐释出来。这里所说的那生命的源头，生命的真光，原来是从神来的那位耶稣基督。同样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一位先知叫西面，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聚集。耶稣被称为那照亮外邦人的光， 什么叫做照亮外邦人的光？意思就是说，是能够立给赐给外邦人的约。我们这群人原来叫局外人，是在诸约之上是局外人，你没有机会进入上帝的圣约，对吧？然而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把他的新约同样赐给了我们。我们如今得见这光，得进入他的约，与他有份，被他拯救。这是在那从大卫开始，直到耶稣，直到保罗，他们的话，他们被圣灵感动的话当中反复一以贯之的呈现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自己是不是也这样讲啊？在约翰福音九章十二节，刚才我说那个希路亚池，记得吗？有个生来瞎眼的人怎么被他医治，对吧？同样在那一番讲论中，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可以说对大卫的诗篇最好的诠释就是福音书。耶稣说，我就是这世上的真光，对吧？跟从我的得着那生命的光。你们有谁看过一个电影吗？没看过一定要看，肖申克的救赎，是吧？记不记得里边有一个很酷爱圣经的典狱长，这个典狱长每天口口声声的说他最爱圣经，他要求他的囚犯把你的灵魂交给上帝，这本圣经啊，把你的这个身体生命交给我。所以他看到那个安迪，他去偷访探监的时候，看到那个安迪正在读经，他假装很喜欢，你听我的话，你在读经。他就问这个安迪，你最喜欢的经文是什么呢？那安迪他大概说了一句话，就是那审判者比如盗贼一般忽然临到，到时候无处躲藏。他其实这话都有话，对吧？可是这个典狱长说，啊，这是马可福音多少多少多少节，我也很喜欢，不过我最喜欢的经文是，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你可以看到这个典狱长，他是在敬拜耶稣吗？他是在这儿威胁和暗示他，我是这儿的王，我是这儿的神，对吧？跟从我的有好处，不然我让你关进小黑屋，让你见不着我。可以看到，这就是这世人眼中不怕神、自以为神的时候淋漓尽致的一个表现，对吧？他还口称圣经的，而且就这经文啊。这个电影还是值得，没看过的一定要看一下，看过的每年刷一下，是吧？好，所以当耶稣去释放那个生来瞎眼的人的时候，他说这不是这个人犯罪，不是他父母犯罪，要在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接着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耶稣是这世上的光，是上帝的光，是那生命的光，是真光。无论怎么形容，总之你知道这里指的是耶稣就够了，对吧？这些都是对耶稣基督自己的形容。当他说他是白日的光的时候，他就对我们有一个期待和吩咐了。白日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另一处他又说，白日不是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黑夜走路，真正的黑暗来临的时候，人人都是瞎子，谁也看不见路，除非上帝的真光让它变成白天引导你走路，你才能走。上帝的真光在你的眼前，至少把你的眼前的路这一段照得如同白昼，你才能走。所以你注意，上帝救治人的方式就是大家都看不见，都是黑暗中瞎眼的，然而先有一束光打在了他要拯救的人的面前。对你而言，你的这一个区域是白昼，你可以去走路了。然而上帝是这么一个一个偷摸的在黑暗中一个人把人带走吗？不是，他的意思是白天大家在光中都可以自由光明正大的行走，最终他是要将这世界变成光明的世界，变成白天的，对吧？白天就不需要有这个特殊的光专门引导你每个人行走，因为这光已经充满了一切，黑暗不能胜过光，已经被他驱赶走，大家都要来跟随他。 就在这样的道理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世上的光，上帝透过我们，我们把自己变成灯芯，你被燃烧，你也照亮吸引一些人跟随你，跟从这光。然而你的生命绝不仅仅是个人得救而已，你是世上的光和盐，你是山上的城，你位置是这城中的光，如同那高处的灯台叫众人看见，至终那新天新地光明的城从天而降，白天再次到来，黑夜永远退去。这是救赎的真意。所以盼望未来就是从第十开始的后边几节，大卫在盼望未来的时候，他面对着罪恶的可怕的让人沮丧的现实，追想那过去与神创造天地与人立约的上帝的奇妙和慈爱，他的属性，以及他是要会发出真光来拯救他的百姓，将你们从黑暗当中迁入那光明的国度。好，他回顾了历史之后，他开始发出一个盼望未来的约中之谜的祈祷，对吧？愿你常施慈爱给那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这十节开始的经文就像这三十六篇这首诗的副歌一样，成为了一个高潮的部分，反复吟唱的部分。它讲的是我们对于那未来那个光明之城，那新天新地的盼望，对于那救恩施予者的盼望。谁是这认识你的人呢？谁是那真正心里正直的人呢？就是那约中的真正的信徒，那真正的约中子民。上帝会把慈爱赐给他们，也把公义赐给他们。你心里是正直的，遵守上帝的律，上帝就以公平公义待你。你认识上帝这位慈爱的神，上帝也以慈爱待你。永远不要单纯说爱而不说公义，也不要只说公义不说爱。上帝是这两个合在一起的神，我们也必须同时注意这两个方面，公义与慈爱。所以这里再次的重申，在那圣约当中的祝福和恩典是多么的浩大。公义是什么？公义就是愿，这里都是愿，就是到了那日，我将不容那骄傲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你知道犹太人是一个恩怨分明的民族，中国人嘛，在全世界来说口碑不是特别好，但是当我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受到特别的优待，非常他们真实的喜欢中国人，不是误认我为日本人啊，是知道你是中国人就加倍的喜欢，因为他们知道也纪念中国人曾经在二战期间拯救过很多犹太人啊。所以当时我跟弟兄在那边走路，听到一个小学生在广场上在演奏他们以色列的国歌，叫希望啊，盼望他们的愿望，哎，非常好听嘛，我就跟着在那唱。然后呢，就有一个犹太大叔就转过脸来看着我们在唱这歌，非常惊讶，非常开心，双手点赞给我们，这个样子啊，他们对中国人很友善，但是对其他绝大多数人，犹太人很不友善，是吧？他们是恩怨分明，睚眦必报，就只有这里所说的，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这一个大卫的盼望部分的可以说在以色列国有实现。你应该知道以色列有个组织叫摩萨德，对吧？二战之后全球追讨着纳粹的余孽，甚至都在阿根廷在哪儿把那九十几岁的还要抓回去执行审判啊，是绝不放过一个的。所以当前几天我发现一个新闻，在成都领事馆的门外有一个人，中国人吧，我想是中国人了，把车喷涂成了纳粹的各样的字号，就停在以色列领事馆的门外，我都为他捏一把汗，你知道吗？你以为以色列人是好惹的呀？你以为这群犹太人，这要不是说中国人，这要是阿拉伯人，估计这个车当时就会被炸了，你知道吗？掉来无人机给你炸了。 所以就是说现在有一种思潮开始在这里涌动，在这个国中，那些对于黑为白，对于恶为善，开始有人拥抱这种希特勒拥抱纳粹的这种精神开始出现。更分裂的是，他同时又非常的愤怒的咒骂小日本法西斯，这都是什么情况，对吗？你不知道你现在喷涂那个东西，二战的时候跟你骂的那是个盟友吗？啊，所以当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罪恶的时候，罪孽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日本人假如在你面前耀武扬威嘚瑟，哎，炫耀一些今天那个他们在日本那个高耀旗，你很愤怒，那为什么你要在犹太人面前放纳粹的字样呢？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恶，你到底知道什么叫公义吗？今天这个世界到底缺乏的是什么？这个事情我们的看法理应如何呢？一个基督徒，你如果像大卫一样看到了这个惨淡的罪恶的黑暗的恐怖的可怕的现实，你会怎么样呢？愤怒、哀伤，还是戏谑，还是拥抱他，还是说哦，那我应该像大卫一样祷告，还是寻求帮助，还是我就盼望着，到底是怎么样呢？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一些小事上呈现出来他的最基本的灵魂深处的做事方式，显现出他的真实信仰是什么。前两天也是网上看到有人这样说，挺有意思的，颇为引人思考，说假如你是个小伙子，你带着你女朋友上一个大排档去吃饭，然后呢就有这个流氓，对吧？也不光唐山有嘛，你也未必去的是唐山嘛，对吧？如果就是这个唐山的情况出现呢，你带着你的女朋友去那个吃饭，几个流氓就上来欲图不轨，挑衅，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有个人的回答挺有意思的啊，这是世人当中的回答里边有一点智慧在的。他说，如果你还年轻，你就得起来砍他，抵挡他，正当防卫。这个也颇为符合我们的所说的，你要保护你应当保护的人，这叫正当防卫，不是让你杀人嘛，是吧？正当防卫，这叫武德吧。一个年轻人，你说你十几二十岁，你没血气方刚，那你不怒气沉沉的还得了吗？但是后边一句话挺有意思，他说，如果你不再年轻了，就应该努力赚钱，要带你的女朋友去高档餐厅吃饭，因为那里没有流氓。你看到没有，世人去应对的方式是什么呢？有流氓的时候，你要年轻，你就应该起来抵挡，哪怕被打伤也在所不惜，我要保护我爱的人。然而你一个人打得过杀得尽世界上的流氓吗？是不是不行啊？所以退而求其次，你好好挣钱，你将来去高档餐厅吃饭，带你女朋友，带着你老婆孩子，那没有流氓。哎，如果这故事就讲到这儿，那我们现在改成成功学课程了，咱们好好挣钱嘛，那就是，对吧？可是我要告诉你，那个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基督徒的理想是这个世界上天下无贼，无论低档还是高档还是大排档，都不应该有流氓，对吧？虽然你知道这个很难实现的，可是更重要的一点，你应该知道，难道在那之前，在我们信主之前，在我们心里说我也不怕神的时候，我自己不就是流氓吗？你怎么老想的是有人欺负你女朋友？你怎么不觉得你可能欺负别人女朋友？我是这样的认为的啊。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正是因为你领受了上帝的生命和光，你才有这种动力和能力，真的看清了方向，要把光带给别人，你要把福音传给别人，你要让那些预定得救的流氓上天堂，上天国，不要有歧义啊，是让他得救的意思。 跟你一样有信仰，而让那些真正罪无可赦的流氓扑倒不能再起来。那是上帝的能力和他的工作，而我们的工作打打杀杀不解决问题的，对不对？暴力不解决问题。这人类两千年的历史就告诉你，当然比完全的猥琐的认怂，拱手把你的女朋友把你要保护的妇女孩子丢给恶人，你先跑了，现在流行的这种做法，这是最恶心无耻的。但是你挺身而出，这个不会终极的解决问题。所以耶稣来没有说我灭尽世间恶人，他说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也没有用一种方式，好，以后大家隔开，高档人有钱人上高档地方，穷人在贫民窟里自己内卷厮杀去，这个是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这是现代主义的解决办法。上帝的办法是要让你把这你领受的救恩，这真光，这圣约带给每个人。这罪恶有时候不是一个人的一个品格道德能够影响和改善的，当一个罪恶变成一种普世性的罪恶的时候，它是因着罪产生的时候，唯有上帝的生命的光才能够解决问题，别的都没有用。所以保罗亲口所说的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六节说，我们的职分和使命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弃绝罪恶，不再做流氓了，然后我们要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你把你的见证活出来给别人去看，让他们去听上帝的道。下边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你传福音有人不听，因为那灭亡的人就被蒙蔽了，他不听啊，对吧？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到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诗篇结合，保罗说一个信徒的目的就是当你进入光中之后，你要把这福音的光带给别人。如果他不接受黑暗，不接受光，就留他在黑暗中，那是上帝的主权和旨意，你跺跺你脚上的尘土去下一个地方，总有人会被这光所照亮，那就是神预定拣选的人，他就与你一同进入到这约中，承受着基督的光，与你一同同奔那光明的天路，进入到这样的国中。这是一个国度性的使命。这一周的时候我看了一个电影，是1931年一个德国导演拍的。懂一点历史你知道，31年是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年份，对吧？那个时候一战德国败了，德国那个帝国崩溃掉，变成了一个叫魏玛共和国，非常像中华民国啊，那个光景很混乱，然后各方势力角逐，社会笼罩在黑暗、失序、无力、败坏当中。这个电影的题目名字叫做字母啊，英文字母叫 M， 当然也可以是德文字母啊 ，M 这个字。这个故事呢，大概是这样说的啊，就是出现了个连环杀手，专门杀小女孩，然后呢，杀得人心惶惶，这个城市当中。警察发现一杀了一个又杀一个又杀一个，非常焦头烂额，就去拼命的破案，又了无头绪，到处的搜查各种的场所，到一个阶段是黑社会的生意都大受影响，结果最后这帮黑社会凑在一起开会，非常的愤怒，说这个连环杀手的存在让我们的这些酒吧啦，我们的这些生意都大受影响，而且警察也没作用啊，不作为也抓不出凶手来啊，我们要起来把这个人抓出来，让秩序恢复正常。 好让我们的生意这个经济不受影响。听起来有点怪的一个故事，对吧？但是这帮道义有道还真的是挺那什么啊，挺厉害。这个凶手还给报社写信说啊，我的挣扎如何，就是我来抓我爸，就这样子，挺嘚瑟。全民开始搜捕，这黑社会最后发动丐帮，把这全城的乞丐都在他们掌控之下发动起来去搜。哎，真的就是起到个作用，就是一个卖气球的一个盲人，他虽然看不见，但他解决了大问题了。他就是听见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因为他每次杀人的时候拐带那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在吹口哨，吹的就是那个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曲调吗？这个叫做一个歌剧，叫在魔王的宫殿里。他一听就是这个口哨，然后他就让他的同伴上去，手上拿灰写了个 M， 拍了他一下，在他背上留了个记号，你知道吧？就用这个方式，最后把这个人抓住了。抓住了之后，这些黑社会立了一个法庭，有辩护律师，有法判，有法官，有陪审团，群众坐在下面公审。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处想跑，跑不掉，然后就开始在那自述，说我是被魔鬼控制了，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要如何如何，啊，哭诉了一番。然后那个辩护律师还站起来，这个人他是有精神疾病，他应该得到救治，应该治病，你不能用法律制裁他，杀了他没有用。而那黑社会一定要灭他的口，要杀了他，让我们的生意恢复正常。啊，就在这个时候乱七八糟的时候，警察出现了，这时候终于出现了。所有的人举起手来投降啊，让这个社会恢复正常。结果最后的最后，警察的法庭感觉好像还没有人家那黑社会的法庭正规呢。这帮人站上去，我们要以人民的名义，以法律的名义宣判。那时候怎么判？到此结束。最后一个小尾声，那个损失了丢掉了自己女儿的妈妈流着眼泪地说，你们所做的这一切不能让我的孩子复活呀，我们得自己看好孩子啊。全剧终。你看完这么个片之后，重点不在于这个杀人案，重点就是想告诉你，这个片子拍完之后两年纳粹就上台了。你知道这个导演后来一生跑到美国去，致力于拍这种反希特勒反纳粹的影片。你知道他这个影片当中他已经在预示出了什么吗？当社会出现了一个完全的颠倒失序的时候，秩序居然是被这样的人去维护的时候，这群人就拥可以说得着了民心，他们后来就上台了，对吧？然后他们上台就对了吗？就好了吗？而且这个 M 这个字到底代表什么呢？那当然那个字面意思就代表凶手嘛， murder， 对吧？因为那个德语好像也类似 murder 什么的， M 有人说代表凶手谋杀者，也有人说它也许代表的叫做 mortal 凡人，还有人说代表 mental 是精神病，还有说代表叫 mankind 是全人类。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你去看到这个影片，我相信基督徒和不同的人看就会有不同的反应。整个这个黑白片非常的压抑黑暗，那个灯光都显得昏暗污浊，都被那个浓浓的烟雾雾霭所笼罩着，你看不见光，你看不到公义，你看不到慈爱，你觉得非常的压抑困扰，你非常渴慕那个光出现。而且你在这其中看到的是没有好人，没有好人，这是全人类都在有罪恶的。最后人家做了多少年采访，问这个导演，导演你到底借这片想说啥？导演想了半天说，我都借着最后那个一句话说了嘛，就是你要看好你的孩子。可是你说什么叫做看好自己的孩子呢？是不让这个变态杀手给绑架走吗？是安装很多摄像头吗？也许你看好你孩子的最好方式是让他有真正的光明在心里，你是让他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光中，而不是说人绝望之后渴慕有人出来维持正义的时候制造一个虚假的神，希特勒就让上台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这个诗篇，看到了这用光，我们被光照之后，如果你是一个被光照的人，你也可以用这样的光去关照观看 世上的事情，文学、电影、艺术，许多的事情你都可以有反思，问题出在哪里？这 M 到底代表什么？人类的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是他犯错了吗？犯错那有错就改不够，然而好像不那么简单。那他是犯病了吗？有病那得治病，那是他犯法了，那得着法律的制裁就好了呀。谁能够制定法律并且维护之，谁就可以掌权呢？你发现这都解决不了问题。他不光是犯错了，不光是犯病了，不光是犯法了，他最重要的问题，人类的问题是他犯罪了，对不对？他是罪人，是罪使得这一切不可控制。那些给你治病的医生也是罪人，那些帮你去改错的教师也是罪人，那些去维护正义的法官律师，他是黑社会，他也是罪人，他是纳粹。所以真正救人的是上帝的真光和真生命。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结论就是，我们在他的光中才能得见光，我们在他的约中才能真的认识他。这是他给我们的恩典，这也是他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真正的盼望是世人都得着这光，得着进入这约，是使得这黑夜真正的变为白天。那真正可以有公义和慈爱的那一位，至终在这地上来彻底的掌权。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深知我们是那罪孽深重的人，我们都曾经是恶人，是眼中不怕神的匪类，我们都甚至是流氓，是黑社会，是那猥琐小人，无耻之徒。主啊，你却拯救了我们这一群绝对不配得救之人，你使我们进入到你的光中，进入到你的约中，使我们可以认识你。主啊，求你使我们不在这恩典当中麻痹自己，不在这恩典当中驻足不前。求你使用我们明白，那还有许多的人仍然在黑暗中，仍然在捆绑中，仍然在罪恶中，他们仍然以罪为善，仍然以恶为善，仍然以黑为白，以丑为美，他们仍然在这地上在品尝，在口称着罪恶为美为好。主啊，我们求你怜悯他们，如同怜悯我们一样。你带领我们这一个国家，我们现在也是有着这许多的压抑的，让人觉得难过难受，困顿绝望沮丧的气氛。我们知道这一切的破局之者，这一切真正可以驱散黑暗的那一位赐光明者，唯独是上帝你自己。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不在这黑暗中隐藏自己，而是要去真正借着你的能力发出光来，就像那你的圣徒一样，就像那你那放在这旧约新约那诸圣约当中的圣徒一样。主，我们求你使用我们这一间名为阳光教会的你的一个小小的子民的聚集，使我们也可以真正的将你这真正的阳光透过我们反照出来。愿世人能够来透过我们认识你自己，愿你的恩典透过我们到达你拣选的人。主，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